欢迎大家继续来佛陀教育基金会三学讲堂，然后我们共同继续我们来研读37道品，然后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三页。我们今天讲九种的弃失观，那还没有讲九种弃失观之前，我们重复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为什么佛陀在教我们学所谓的生念处的时候，我们要观所谓的不净观、观四大，甚至到后来观这个目虚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众生最怕、我们最会执着的就是所谓的一合相。一合相就是所谓的一个整体，一个整体我们称为一合相。那我们对这个所谓的整体的东西呢，我们是会产生执着跟爱恋，甚至当它坏掉的时候，我们是会不舍的。好比说我们人，我们难免经历会有所谓的生老病死，但是当我们人都还健康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生老病死有什么不好。可是当我们一旦生病了，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就会要求，我们就会希望我们原来的完整性是存在的。换句话来讲，我希望我是健康的，我希望我是不会老的，不会生病的。这个就是众生对这个一合相的执着。那佛陀告诉我们，修行有两种欲望，一种欲望就是所谓的对五欲的需求，五欲色受想行识这五欲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对善法的需求。如果你对了你的目标是五欲，我们对这种物质的物质的生活你追求的话，精神的这个层面，精神的这个部分你就不会去顾及到。可是如果你今天顾及到的是精神，很自然而然你会弃舍掉所谓的什么物质方面的享受。同样的，修行也是一样，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弃舍这个对五欲的享受，因为五欲的享受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人的身体。所以他希望说，我们众生在修学佛法的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对身体这一方面的执着是要怎么样越来越淡，甚至你能够把对物质的需求直接转到所谓的精神的善法的追求。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对这个身体你如何不去执着，不去追求它，从一个本来完整的一个个体，慢慢的去解析这个完整的个体，它其实背后所蕴含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什么，才会有所谓的不净观开始。就好像我们对一个积木，本来这个佛像它是由种种的东西所组合的，那我们不断的拆解，不断的拆解，不断的拆解，把这个佛像里面的东西，这个事物里面的东西不断的拆解完了以后，它只是变成一堆零件而已。当我们面对这个零件，跟我们面对一个完整的一个木偶、一个佛像的时候，那种执着程度不一样。所以佛陀他才会告诉我们说，用这样子的方法，慢慢的、慢慢的去消减我们对自己的执着。当你消减了对自己的执着之后，对外在的这个五欲的需求的执着，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样的炽烈。那修这样所谓的不断的去观看我们的内身身体的种种的这些过患一般以身受处来讲，就是它一定要具备相当的定力。有这些定力的之后，你对这些观你内身的东西本身你才会有得到一定的利益。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有做一个举例，不是有一对夫妻吵架，是不是师父有讲过一对夫妻吵架，结果太太跑走了，先生从后面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遇到一个出家的法师，结果先生就问这位出家的法师，刚刚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经过？出家法师怎么讲？出家看到一排牙齿。这个就是我们修不净观的结果，不净观的结果。他为什么能够看到一排牙齿？因为他不断的在他的内心、他的意识里面，就是渲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在32分身里面，他挑选其中一个分身，不断的去熏染。这样子的熏染，佛陀告诉我们，本身是要有定力的条件，所以他才会把这个不净观、四大观甚至目虚观安排在所谓的修安那般那出入喜的后面，原因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页九种的这一个目虚观。他经文讲说，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观彼死尸或一二日至六七日，乌鸦所啄，豺狼所食，火烧埋地，息腐烂坏，见已至此，今我此身亦复如是，具有此法，终不得离。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他这里讲啊，以前的印度，当人往生了之后啊，没有像中国是用所谓的这个棺材来把它圣殓，不是。当印度人往生之后，他们可能是一块白布，他们平常身上所穿的，我们称为印度啊，我们佛教不是有白衣这个名词，对不对？白衣的名词，为什么有白衣的名词？白衣指的就是在家人，因为平常的在家人他身上所披的就是一件白衣。那出家人的衣不是不同的颜色吗？以佛陀来讲，因为当时这种衣料的织本身很贵，所以比丘为了怕你的衣服被偷，因为出家人身上没有财产啊，出家人只有三衣跟一个钵而已，你三衣跟钵一旦被偷了被抢了，你再也没有所谓的东西，你可以怎么样自己去遮蔽自己的身体，所以出家人的衣服必须要染坏色，染三种坏色。因为当你的衣服染了这些坏色以后，纵使你跳到河里面去洗澡，你把衣服放在大石头旁边，人家也不会偷，因为平常的人家穿的是白衣，除非是特种的种姓。就好像楞伽经里面，楞严经里面，阿难不是被摩登伽女迷住吗？对不对？阿难被摩登伽女，那一般摩登伽在印度的种姓，他们就是属于淫女，他们世世代代就是淫女，他们穿的就是青黄色的衣服，他们有时候是用衣服来代表自己的种姓。除了这些特殊的职业之外，他们一般几乎穿的都是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好，他说当印度人往生了之后啊，他们往生了之后，家人可能会怎么样，把他的尸体就用他再生的这件白布裹一裹，然后就带到山上的尸林，然后丢在尸林就回家了。那当这个尸体本身他没有棺椁来把它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怎么样，乌鸦会去吃它，甚至野狗会去啃它。他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当人往生的时候，你把这个大体直接丢到尸林，你所会出现的状况，他说用这些所谓的出现的状况，你进一步来看自己的身体，因为当我现在修不净观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虽然我分析嘛，我身体有32个部位本身是不净的，可是当你分析身体的32个部位不净，或者是四大观，身体是所谓的地水火风空四这两种观法，请问我们身体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性的？因为你还没往生嘛，所以身体所呈现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完整性的。那身体怎么样才会不完整？就是人往生了之后，甚至人往生了之后，你丢到尸林，然后被这些乌鸦、被这些野狗啃食，然后被这些蛆虫慢慢的肿胀发烂，身体才会慢慢把那些不完整性慢慢的呈现出来。这时候才会怎么样真正看见自己，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不完整性的，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为这些小部分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我们执着的是那个整体。如果跳脱了那个整体的完整性个体，你本身你就不再会去执着它了。 就好像小孩子玩的玩具，我们刚刚举例嘛，一个木偶，一个玩偶，当你把它全部拆解了，一个机器人完整，小孩子会去执着。当这个机器人你把它完全拆解了，它所有零件你全部都拆掉，小孩子对零件是不会执着的，小孩子不会去执着这个零件，小孩子只会执着那个机器人。大人也是一样，我们所执着的是一个完整性的个体。当我们人往生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这些皮肤血肉慢慢的腐烂，甚至慢慢的被这些禽兽来所啃食了之后，慢慢所显露出来的，以佛陀来讲，这个就是身体本来一个真实性面貌的一个呈现。所以大家看哦，当我们人还在的时候，你对这个身体很执着，对不对？可是一旦人往生了，你会对大体执着吗？不会。一只鸡的尸体我们可能会有人要抢，一只羊，一只牛的尸体我们可能会有人要抢，人的尸体没有人要抢，对不对？那时候你渐渐的，你对身体的那种执着性慢慢的就会变淡了。好，他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当人往生的时候，一日到七日之间，乌鸦开始会来吃，豺狼啦也会来吃，甚至会有火烧的现象，身体慢慢的腐败。他说修行人到这个时候看到我的身体，有一天我也会经历如是的状态。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不是有讲一个故事，在佛陀的时候，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奢卫城里面最美丽的女孩子，那些王公、那些大臣甚至国王一心一意就是想要跟这个女孩子交往。那个女孩子自己也很得意，我长得很漂亮。佛陀为了度她，她将自己变化成一个更美丽的女孩子。有一天，当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呢，在河边，当她在洗手、在休息的时候，佛陀变化一个更美丽的女孩子。当这个更美丽的女孩子走到这个美丽的女孩子面前的时候，那个美丽的女孩子被这个更美丽的怎么样比下去了？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个比我更美丽的、更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佛陀所发现的这个女孩子，当他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开始这个美丽的女孩子还存在，完了之后呢，这个美丽的女孩子生病，甚至躺在这个美丽的女孩子的旁边，就这样往生死掉了。往生死掉了，身体就开始肿胀发烂，甚至身体开始慢慢的败坏掉。这个女孩子，美丽的女孩子，当时她才惊觉，我现在虽然很美丽，可是我的美丽终究有容颜枯老衰败的一天，终究我的身体也会回归到这个大地。现在这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什么？我的一个借鉴。当这个女孩子看到这一幕情形的时候，她对自己自身的美丽就不再那么样的执着了。同样的，佛陀告诉我们，当一个修行者看到外在的这些境界、外在的这些景象，如果你能够及时的去反思我自己，原来有一天我也会经历这样子的状态，原来有一天这样子的状态也会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自身就不会再那么样的执着了。他这里所讲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里讲比丘他怎么思考，见以自比来比较，拿自己来比较，见外在的这些镜像，见外在的这些景色，他拿自己来做比较，以后我也会经历这样子的情形，反思来反观自己以后的处境的时候，这个比丘他也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再那么样的执着了。第二段他说，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习道，就是路边骸骨青色，烂腐石瓣骨槽在地， 见以自彼，今我此生亦复如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当这个尸体啊慢慢的被一些 这些狗啊 被这些乌鸦豺狼慢慢啃食完了之后，身体有一大半已经是不完整了。那这些不完整的这个尸体暴露在路边，他的骨骸都整个呈现出来，他整个肉整个是糜烂坏掉的。好，这时候的出家比丘，这时候的修行者看到这样子，他说终究我以后也会有这样子的一天。他就是看到尸体不断不断的变坏，不断不断的腐烂，慢慢的用自己的身去反省他。我们看第三段，他说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见习道，离皮肉血为金相连。他说这时候皮肉跟血已经分离了，只有什么，他的金本身还是相连着。比丘看到如此，他说我以后也会经历如此的情况。来，我们看第四段，他说比丘者，如本见习到骨节，这时候骨头节节散败。我们一般看到那个骷髅，整个骷髅的形象，整个身体是连结在一起的。但是其实真正连结我们身体的是这些筋跟骨髓，跟骨髓之间的这些关节。但是一旦这些血肉这些筋坏掉了，都烂掉了，骨头本身呢，也会节节的分离支离掉。他说，当看到这些骨节解散了，骨头都散掉了，更进一步的身体更进一步的不完整，身体更进一步的破散。他说，散在诸方，遗落在各地，足骨啊、团骨、屁骨。啊，髋骨、脊骨、肩骨、颈骨、骷髅骨各在异处。他说，身体所有的这些骨架、骨头全部整个破散了。这时候，比丘看到如此，在自己的内心更加的警惕。原来这样子的情形，以后我有一天也会临到我。好，再来，他说，比丘啊，更进一步。见到怎么样，骨牌如罗，清油割色，赤若血涂，腐坏碎磨。他说当这些骨头上面的血肉慢慢的被吃掉的，慢慢的腐散的还归大地了之后，所遗留下来的就是纯粹的骨头，然后这些骨头它呈现的是不完整的白色。这时候比丘更彻底的看到什么，看到身体最完整最真实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相貌，就是只剩下这些骨头而已。然后比丘自己他会反省我们自己，说我以后有一天也会经历这样子的情形。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修行人他本身他要念观这样子不同的对身体的这些执着，为什么在佛经里面呢？他说这样九种的弃失观想，它本身是怎么样对治比丘身体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执着。来，我们来看清净道论，他不进业道处品，他就说啊，他说膨胀相，我们人往生了以后，尸体是不是会有所谓的膨胀？这些膨胀啊，他说适合贪心者。我们对身体的执着，那对身体的执着就是一种贪的一个表现。他说当身体开始膨胀，开始准备要坏烂掉的那一刻，他说对治的就是这个贪心者。好，当这个身体开始膨胀了以后，它会出现什么？所谓的清淤，他说出现这样一个清淤啊，都对治什么？我们对色身身体这个颜色 执着的人。好比台湾的女孩子喜欢她的皮肤是怎么样，白白的，哎，我可能稍微晒黑了啊，我开始紧张了，那个就是贪我们身上颜色，贪身上颜色。所以以佛经这个清净道论来讲，尸体我们为什么要观看尸体呈现这个青瘀相，对治我们对皮肤色的执着。尤其啊，在印度里面，大家知道他的种姓阶级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明显，因为靠他们的皮肤。整个印度这么大，我们说整个印度半岛呈现一个啊倒三角形，对不对？越上面的种姓越好，越上面的种姓是越高级越好的。还记得师父曾经有跟大家讲过，印度它本身是这样一个印度半岛，这里就是喜马拉雅山。所以在印度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有学者他就会说，把印度这一个做一个连结，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半岛就呈现一个什么人的形状。这个人代表谁？代表就是梵天 Brahma。 那为什么整个印度用一个 Brahma 来代表？在印度里面，他把人规划成四种种姓。第一个种姓是什么？第一个种姓叫婆罗门。婆罗门是从梵天的嘴巴生出来的，梵天的嘴巴生出来，所以在印度北半印度这边住的都是所谓的婆罗门。好，佛陀的两只手臂是所谓的什么刹帝利族。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王子？释迦牟尼佛王子嘛，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从妈妈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异象，不可能嘛。但是印度的传说就是这样子，刹帝利种姓的人是从婆罗门的腋下生出来的，这个叫刹帝利，这个叫婆罗门。吠舍呢，吠舍从婆罗门的肚脐生出来。为什么从肚脐生出来？肚子是不是要吃很多的东西？我们要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食物，才能够供给我肚子里面的营养，然后才能够送到全身嘛。所以吠舍阶级就是所谓他们的士农工商。社会上有士农工商的这些人，是不是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慢慢发展起来？再来就是所谓的首陀罗，首陀罗就是所谓的一生主奴隶。那这个奴隶呀，吼，他没有别的权利，他所有的权利他就只有做工而已，就好像我们的脚底踩在我们的底下，一生主。所以印度里面呢，吼，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那婆罗门，大家仔细看婆罗门种姓人，他的肤色几乎都是白色的，很像我们以现在来讲，很像什么那个欧洲的人，欧洲人长得又高，皮肤又白，很像欧洲人。我们现在到印度，当你坐飞机到德里开始转机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那里的印度人跟你原先印度人的那种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慢慢的他的肤色越来越黑，首陀罗的肤色最黑，那个就是印度本土的那个土著，我们一般就是那个所谓的安达罗族。那婆罗门刹帝利就是之前雅利安人进来的这个族群，而我们知道雅利安人就是从印欧整个过来，所以他们的肤色啦身材会比较像那个欧洲的人。越来越下来的这些种姓的人，他的皮肤是越黑，人的个子是越小。所以尤其在印度，这种肤色对他们的阶级差别很大很大。所以各位，我们在佛经里面，在佛经都在强调，当你去到一个净土的时候，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东方琉璃世界的净土，甚至阿处佛的净土，那里的人颜色都是什么颜色？西阶金色， 都是金色的，跟佛一样是金色的，跟佛一样都是金色，表示什么？有没有种性的区别？有没有这种人种高下高低的分别？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一般看净土经典，净土经典都大部分都会这样讲，只要是佛陀的净土，那里所有的人民肤色都是金黄色的，跟佛陀一样是金黄色。我们知道佛陀的颜色就是金黄色嘛，当佛陀证道以后，他身体所显露出来的三十二相整个颜色就是所谓的金黄色，代表的就是什么？当你证悟，当你觉悟了以后，再也没有所谓的种性。所以当佛陀他创立佛教，他在宣扬佛教，第一个破的是什么？种性。他认为决定一个人的贵贱，决定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种性，在他的什么？他有没有行善，他有没有修行。这个就是后来慢慢慢慢婆罗门思想经过奥义书的演化，慢慢开始会出现所谓的这些反吠陀思想的人出现的这些观念，慢慢的起源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这里说啊，我们身上开始呈现那个轻淤，你观看身体开始出现这些轻淤相的时候，破我们原本对身体颜色的执着。好，当尸体慢慢呈现这些浓烂脏坏甚至恶臭，针对什么？针对我们对身体执着有那些香味的人的修行者。我们有些是不是对身体会执着它有些香味，对不对？好，就是在破这一个想法。再来啊，慢慢的尸体慢慢的腐坏，然后枝节慢慢的散落。他说就是破我们对身体执着坚硬。什么叫坚硬？我身体啊吼，本来就是强壮的，对我身体执着我是强壮的，这样子贪心色的思想。再来呢，骨节慢慢的破散离灭，对治什么？身体完整性，对治我们身体的完整性。再来尸体所流出的这些血变成所谓的血图像，那个血图像啊，造成我们对尸体的一个厌恶，这个就是破我们对身体一定要很美丽。我们对人往往都是第一个观想，这个人漂亮，这个人英俊，这个人长得庄严，我们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佛陀讲身体的外貌不能够代表我们内心的一切，所以这样子就是破我们执着身体原本就要有很美丽，对那种美丽观点的人的执着。再来他说，当我们的人的尸体慢慢的被这些虫所来啖食，然后身体会开始长一些蛆，对治什么？对治身体为我所有的执着。我们一般不是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吗？可是佛陀告诉你，身体不是你的。为什么？身体如果是你的，当你生病了你可以让它好，当你身体不健康的你可以让它健康，当你身体不喜欢的你可以让它喜欢，身体才是为你所有。一旦就好像一旦当我们人往生了以后，身体被这些蛆虫慢慢的啃咬，身体不再是我的。为什么？当这些蛆虫去啃咬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去赶它走。所以他说当尸体呈现这些蛆虫的时候，就是观看什么？我对身体为我所有的这一份的执着。好，骨髓散裂，贪于什么？贪于布派说对牙齿完整的一个执着。我们一般牙齿完整啊吼，在我们啊一般人的想法，尤其是在佛教，前身怎么样？说好话， 说好话，所以今生的完那个牙齿会很完整，今生的牙齿会很漂亮。他说，哎，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牙齿，因为牙齿也是外观之一，对牙齿也是会有执着的。好，所以他说啊，吼，这样子的种种的不净，九种的不净，对治十种的贪心，对我们身体贪心的这样子的执着。当你慢慢的从一个完整性，慢慢的看到，原来身体以后也会有不完整，原来我们的身体以后也会有破败、散坏的一天。慢慢的、慢慢的，你对身体的执着心就不会那么这样的强。所以啊，在《清净道论》里面，他特别针对啊这个身体，他做这样子的一个观想。当我们不断的观想这样子的身体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对身体就不会产生那么样的执着。好，同学，我们请看回来所谓的安那般那的修行的这一块。啊，我们刚刚啊，我们是把它倒着看。那为什么倒着看？我们上个礼拜师父有跟大家做解释啊，安那般那的修习啊，吼，它毕竟啊比较特殊啊，毕竟不容易，我们把它留到最后再讲啊。大家记得安那般那的修习，它本身还是观身，身念处还只是在身念处而已。好，同学请看讲义，他说：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念入习即知念入习，念出习即知念出习，入习常即知入习常，出习常即知出习常，入习短即知入习短，出习短即知出习短。学一切身习入，学一切身习出，学止身行习入，学止口行习入。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念身历念在知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者。好，他这里讲我们刚开始学所谓的身念处的时候的四种步骤，师父在复习我们之前，我们曾经提到佛啊，这个原始佛教呢，他对这个所谓的属习观，这个出入习的安那般那念，它本身是不是分16个步骤，还记得吗？这16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谓的16特胜，还记得吗？16特胜。那16特胜呢，它分成4组，每一组刚好怎么样，有4个特胜。那这4组分别讲的是什么？身受心法。四念处，它本身是不是四种念处？这四种念处就是身念处、心念处啊，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嘛，对不对？总共有4种念处。好，这4种念处配合16特胜，刚好每4种念处本身有4种的特胜。OK， 4种的特胜。好。我们上次有讲过哦，四种的特胜，当你这些四种的念处我都修学完整的时候，你可以证得什么样的果位？你是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证得阿罗汉果。换句话来讲，为什么我能够证得这些阿罗汉果？经典里面说，光是身念处，你念身念处，你本身就可以证得初禅，甚至你可以证到四禅的根本禅。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些啊经文到后面，是不是有会有所谓的觉照圆满的这个区块？开始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喜，会有乐，对不对？会有舍，喜乐舍，这个就是二禅三禅，舍就是四禅根本禅的境界。所以以佛陀来讲，当你不断的观自己的念处啊，修学这些呼吸的出入息的时候，你慢慢慢慢慢慢的，你是可以证到禅定的这个部分。好，我们现在来讲我如何要来证到禅定的这个部分。 在生念处啊，他讲的四个步骤，我们刚刚讲有四个特胜嘛，对不对？四个特胜分别就是所谓的四个步骤，同学请 记下来。第一个步骤就是我念我的出入息是常，我知道常，出息常我知道常，入息常我也知道常，这是第一个。你要很清楚，我能够掌握自己，我呼吸的长我知道是长，呼吸的短啊，出息的长跟入息的长我都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知道我入息的短，知道出息的短，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知道长，第二个是知道短。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分别？为了第三个，我能够去控制我的呼吸。为什么我要能够控制我的呼吸？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呼吸它是不是直接影响身体的韵律节奏？当我今天恐怖的时候，我今天害怕的时候，我今天有烦恼的时候，我的呼吸是急促的，我的呼吸是不安的，这个就是短呼吸。当我今天一整天心情很平顺，甚至我是喜悦的，我是愉悦的，我的呼吸是长的。他这里的知呼吸长知呼吸短用意在这里，我知道我身体的一个情绪，我知道我身体的一个状态，甚至我知道我身体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以佛教的术语来讲，当我控制的呼吸，当我知觉的觉知了这个呼吸之后，我间接的我能够掌控我的身体，我间接的我能够掌控我的身体。比方说我今天会害怕，我今天会焦虑，我今天会恐怖，我的呼吸是不是开始变短变急促了？好，我如何让我这些焦虑恐惧甚至部位害怕，我来平息这些不好的情绪？佛陀告诉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呼吸。可以从你的呼吸去控制你自己当时你所处在的那一个情绪，让你的呼吸来稳定当时的心情。所以第三个步骤是怎么样？我知道我身体的状态，我学会怎么样控制我的呼吸，这是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就是我要知道我身体的呼吸的这样子的步骤，我如何去怎么样，如何去觉知它。当你觉知你才有办法去控制嘛，当你觉知你才知道身体当时所处的一个状态。四个步骤就是我们生念处我们所要去了知的四个步骤。当这四个步骤完了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学习一个什么？当我呼吸进来的时候，我如何让我的呼吸止住，我如何去观我们的呼吸。那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部分。阿弥陀佛，我们先休息一下。